本节目由金金镇律师提供。
如果告诉你啊，在美国政府现在就是实施史上最严格科技禁令的这个当下，到了2026年中，竟然有将近一半的美国企业正悄悄地把自家的系统跑在中国的开源 AI 模型上。
哇，这个听起来真的蛮疯狂的，对吧？完全违背常理。
对，真的超疯狂。你可能会觉得这怎么可能？但这确实就是我们今天要带你拆解的现实。欢迎来到本期的深度解析专题。
没错，这种反直觉的现象其实正是我们今天要深入探讨的核心。我们这次啊，拿到了一份极具震撼力的产业情报与深度战略报告，这是一份2026年8月份最新的资料。
嗯，而且提供这份资料的人来头不小哦。这份核心资料由金金镇律师前国会议员所提供的。
对，金金镇律师在他的报告里把目前中美之间的科技博弈描绘成了一个已经完全超越单一晶片管制的他称之为四大前线绞肉机。
哦，那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因为过去我们总以为科技战嘛，就是看谁能买到台积电最先进的晶片而已。
其实早就不是这样了。
对，金金镇律师的报告就直接点出，这场战争已经蔓延到最前端的 AI 模型软体、底层的运算硬体，甚至走入我们现实生活的人形机器人，还有支撑这一切的国家级金融资本市场。
没错，这四大前线现在是全面开战的状态。不管你是不是那种科技狂热者，这场战略厮杀都将直接决定未来几年你公司用的软体、你投资的市场，甚至就是你生活周遭的物价。
真的，所以我们必须先从最贴近你我生活，也最让人跌破眼镜的那个软体端开始看起。
对，软体端现在真的是杀得血流成河，中国的 AI 企业正在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价格大屠杀。
价格大屠杀到底有多夸张？
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以 DeepSeek 在7月31日发布的那个 V4-Flash-0731 模型为例好了。这个模型在底层架构上啊，其实几乎没有做什么大改动哦。
没改动？那他们是怎么升级的？
他们完全是靠着所谓的事后学习，也就是 post-training 的技术。结果呢，就在衡量 AI 执行复杂任务能力的那个 GDP Nivel V2 测试里面。
等等，分数变多少？
分数从1189直接飙升到了1559。
哇，这进步幅度也太大了吧。不过等一下，让我们先把那个事后学习翻译成白话文一下。这是不是有点像你没有让一个学生重新去读4年的大学教材，你只是在他要上考场前给他报名了一个解题技巧冲刺班。
哈哈，对，这个比喻抓到了精髓。
然后结果他的智商测试就突然暴增了10分这样。
没错，就是这个概念。事后学习就是把重点放在模型训练完成之后的微调，教他怎么更好的去遵循人类的指令啊，怎么组织逻辑。但说真的，真正让市场震惊的还不是这个分数。
不是分数，那是定价咯。我看了一下资料，这里真的太夸张了啊。
对，他们每百万输入 token 的价格你猜多少？只要$0.14。
我那时候算了一下，这比在性能上只领先他们1分的对手，也就是 GPT-5.6 Luna， 足足便宜了 60%、
超级便宜。而且 DeepSeek 居然是用 MIT 授权条款，这代表什么？是代表他们是近乎完全不受限制地开源了这个模型。
真的就是随便你用，而且不只是文字哦，我们看影像生成的战场也是一样的状况。
没错，像 Minimax 推出的那个 H3 影音模型也是，你要它生成一支 2K 高画质还带立体声的15模影片，成本居然只要$1.95。
$1.95，这大概是西方竞争对手1/3的价格吧。
对啊，所以这就完美解释了你节目一开场提到的那个惊人数据嘛。根据 CNBC 调查，美国企业为大幅削减营运成本，私底下疯狂采用这些中国开源模型。
Token 使用量一度高达 46%。 但说真的，这里才是真正有趣而且也最让我怀疑的地方。
怎么说？
你想嘛， 一个原本在算力上被美国全面封锁，底层技术大家原本都认为落后个一两年的国家，怎么可能突然靠着什么考前冲刺班就交出一份跟全国榜首一模一样的满分考卷，而且解题思路都还差不多？这背后难道没有搞鬼吗？
哎，你的怀疑完全合理，这其实就牵涉到目前 Silicon 最敏感的一个技术争议了，也就是所谓的模型蒸馏 Model Distillation。
蒸馏听起来好像是在酿酒哎，所以在 AI 里面，这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是拿别人的好酒来掺水卖吗？
顺着你酿酒的比喻来说，情况其实比掺水更极端哦。
哦，怎么说？
你不需要自己去买最顶级的葡萄园，也不用花费庞大的时间跟机器去摸索那个发酵的参数，你只需要买几桶世界上最顶级大师酿出来的陈年老酒，
然后呢，把它喝光？
不是啦，是把这瓶酒的化学成分分析得透透彻彻，提取它最精华的味道，接着把它注入到你自己用便宜原料做出来的酒里面。
哇，所以在 AI 的世界里，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你用一个小模型不断去询问一个已经花费数亿美元训练出来的顶尖大模型，然后吸收它产生的高品质答案，直接当做你自己的训练数据。
天哪，这等于是直接把别人烧了几亿美金电费算出来的智慧结晶给直接复制贴上了吗？
没错，这就是美国商务部产业安全局，也就是 BIS, 目前大动作介入的原因。他们现在正在对中国一家估值高达35亿美元的独角兽企业月之暗面展开正式调查。
月之暗面，蒙虾 AI 那家吗？
对，美方强烈指控他们的 Kimi K3 模型就是透过蒸馏 Anthropic 公司的 Fable 5 模型才能达到那种惊人的效能。美国财政部甚至发出警告，说随时准备将他们列入实体清单。
那中国商务部那边呢？应该不可能就这样坐视不管吧？
他们反击得非常激烈哦。中国批评这是 AI 霸权主义，并且正在考虑祭出所谓的镜像出口管制。
镜像出口管制，意思是美国怎么制裁，他们就怎么反击。
对，这份资料就有提到，中国甚至考虑禁止自家的尖端 AI 企业去使用台积电等海外代工厂。
等一下，这个逻辑听起来有点奇怪耶，这不是在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吗？禁止自己的企业去用全世界最好的台积电代工，这算哪门子的反击啊？
这其实是一场边缘坡政策的胆小鬼博弈啦。中国想传递一个讯息，就是如果你们要在软体和模型上对我们赶尽杀绝，那我们就直接启动彻底的产业链脱钩。
哦，就是逼迫国内的资金和需求全部转向去用国产晶片。
对，这自然而然就把我们推向了京津镇律师报告里面指出的第二个前线，也就是晶片咽喉。
所以软体端的价格战和刚才说的那个蒸馏争议，其实都只是一个表象而已。中国政府之所以要用这么极端的方式威胁脱钩，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只要软体还需要跑在实体伺服器上，他们的命脉就依然被美国掐在手里。
说到这个，报告里提到了一个非常戏剧性的细节哦。你还记得我们前面提到发布那个超便宜开源模型的 DeepSeek 吗？
记得啊，0.14美元那个嘛。
他们原本正在进行一轮企业估值高达70亿美元的融资，结果你猜怎么着？在8月份突然喊卡了。
哇，我有看到这个，这根本是商业间谍电影的情节啊！起因是那个 DeepSeek 的创办人梁文锋在5月份一场闭门投资人会议上的录音，被不明人士直接外流到了 GitHub 上，对吧？
没错，而且他在录音里面极度坦白，直接承认公司在资金和算力上根本就追不上美国。他原话甚至是说，宁愿加价给笑脸，也要把钱全砸在辉达晶片上。
哎，京津镇律师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锐利的洞察。他说，这档录音直接戳破了所谓中国国产晶片已经完全赶超的官方神话。
确实是这样，这证实了一件事，无论你用事后学习或者模型蒸馏的技巧把软体分数刷得多高，当你要真枪实弹去训练下一代庞然大物的时候，你终究还是需要最顶级的硬体算力。
嗯， 让我用个比喻来确认一下我理解的对不对。这就像是你透过某种手段弄到了一套世界上最强大的 F1 赛车软体模拟器，你在电脑里跑出来的单圈成绩跟世界冠军一模一样快。
嗯哼，然后呢？
但问题是，当你要把这台系统装进真正的赛车，开上真实赛道的时候，你发现你根本没有那颗顶级的 V6 涡轮增压引擎，而且世界上唯一能制造这个引擎的工厂还拒绝卖给你。
哈哈，你的比喻很到位，但现实其实还要更残酷一点哦。
怎么说？
你的对手不仅不卖你新引擎，还随时准备切断你现有引擎的维修零件。不过呢，中国并没有坐以待毙啦。既然买不到最好的引擎，他们正在集中全国之力去打造替代品。
哦，像是华为。
对，华为宣布将在8月份把他们新一代的 AI 晶片 Ascend 950DT 全面部署上云端。
我看报告里列了一堆这个晶片的规格，像是什么 FP8 精度下算力达到 2P FLOPS， 还有 144GB 的 HBM。对我们听众来说，这些生硬的数字背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简单来说， AI 训练最看重的就是两件事，运算速度，还有一点就是记忆体通道的宽度。
嗯哼，
这个 FP8 是一种八位元浮点数的资料格式，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AI 在计算时学会了某种四舍五入的技巧，虽然牺牲了一点点绝对的精准度，但换来的是处理速度的狂飙。
哦，那个 144GB 的 HBM 呢？
那个 HBM 就是高频宽记忆体，这等于是给了这颗大脑一条极度宽广的超级高速公路，让资料不用排队塞车。业界甚至预测啊，这款晶片可能会是 DeSeq 接下来训练 V4.2 模型的救命稻草。
但我必须提出一个质疑，如果华为因为制裁只能使用比较旧世代的炮光机来制造这颗晶片，哪怕他们用尽了封装技术来把效能硬叠上去，这个晶片的耗电量和发热量难道不会非常恐怖吗？这在商业运转上真的划算吗？
哇，你直接点出了一个非常致命的物理限制。你说的完全没错，用旧制程强行堆叠效能，代价就是庞大的能耗与散热灾难。这就是所谓暴力美学与精致工程的差别。
所以他们是真的不在乎成本咯。
你要知道，在面临这种生死存亡的战略封锁时，中国企业已经不管什么耗能性价比了，他们现在要的只是有跟无的差别。
只要能跑得动就好，其他都不管了。
对，而且这也引爆了中国资本市场的疯狂。你看长兴存储，也就是 CXMT， 他们在科创板上市的第一天，股价直接暴涨了 466%、哎、市值直接冲上 3.3 兆人民币。
466%。这真的是一种近乎绝望的狂热了，难怪美国国会议员会立刻跳脚，要求进行国安调查。但如果我们顺着这条线往下看，当数据中心里的高温和庞大运算力开始向外蔓延，这场战争就进入了报告提到的第三个前线了。
没错，实体的机器人与资本求生战。
这正是这份报告最让人感到不寒而栗的地方，因为软体和晶片的对抗听起来好像还只是停留在冷气房里的机柜之争，但现在这场战争长出了金属的四肢，真正走进了物理世界。
是的，7月29日的时候，美国 FCC， 也就是联邦通讯委员会，突然下达了一项极具破坏力的闪电禁令。
他们禁了什么？
他们全面禁止中国产的人形机器人、机器狗进口。
我看这个禁令的覆盖范围极端精准。只要是重量超过 4.4 磅、装有环境感测器，而且具备自动驾驶软体的地面机器人，全都在封杀之列。
对，像宇树科技跟华为绝对是首当其冲。
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美国政府连几只机器狗都怕成这样？
关键在于一个被命名为 Unipon 的技术漏洞。美国顶尖大学的安全专家在宇树科技的机器人身上发现了这个蓝牙漏洞。我们必须理解哦，这不是像 ChatGPT 随便回答错问题那样简单。
对，这才是重点。我们不再谈论荧幕里跟你聊天的那个虚拟对话框，我们在谈论的是一台超过2公斤重、身上挂满高解析度镜头、麦克风，甚至可能有环境雷达的实体金属机器。
精确地说， Unipon 这个蓝牙漏洞就像是一把万能后门钥匙， 它可以让远端的骇客轻易夺取机器人的最高权限，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 root。
拿到 root 之后能干嘛？
一旦取得了 root， 骇客就能直接接管马达，复写原本的刹车指令，同时还能偷偷开启所有感测器。你可以想象一下，一台原本只是在帮忙巡视美国大学校园或工厂的机器狗，瞬间变成了一台完全不受控制，而且能收集所有实体环境机密的自走间谍车。
哇，这对国家安全来说真的是绝对的梦魇耶。这听起来确实非常危险，但这就引发了我的另一个疑问了。
什么疑问？
既然美国下达了这么严重的封杀令，这几乎是切断了这些机器人公司在西方最大的获利来源，对吧？那这些像宇树科技这样的中国企业，难道不会面临资金断裂，然后直接倒闭吗？
如果是用传统的西方商业逻辑来看，他们确实应该倒闭。但这就来到了金晶镇律师报告中最核心的战略分析了。中国正在运作一个截然不同的平行资本宇宙。
平行资本宇宙，所以他们是被怎么救活的？
这些被美国封杀的公司非但没有倒闭，反而正在经历一场国家级别的资本狂欢。这就是所谓的脱钩求生战略。面对 FCC 的禁令，宇树科技硬生生的在8月10日冲刺上了中国的科创板 IPO。
上市了，估值多少？
挂牌估值高达420亿人民币。同时，另一家明星公司智源机器人 AgeBot 也正式启动了香港的 IPO 计划。中国政府就是正在利用庞大的内部资本市场，为这些被美国排挤的企业强行输血。
也就是说，美国在那边筑起高墙想要封杀，中国就在墙内直接开挖金库，用投资人的钱和国家的补贴确保这些企业能活下去，而且还要继续研发。
没错，而且这还不只是给钱哦，政策更是全面配套。像北京市刚刚就发布了全国首个关于智能体，也就是 AI Agent 的十项政策，甚至制定了全球第一个智能体互联互通的国家标准。
哇，制定标准这招太狠了，因为一旦标准定下来，所有想在中国市场做生意的 AI 和机器人都必须遵循这一套游戏规则。这等于是用政策硬生生挖出了一道科技护城河。
确实是这样。
所以看，模型价格战、晶片的极限堆叠、机器人的实体封杀，还有资本市场的疯狂输血，这四大前线的火药味已经浓到快要爆炸了。所有的压力势必需要一个摊牌的时刻，
而这个时刻已经敲定了，就是2026年9月24日即将到来的川普与习近平高峰会。
924峰会。
对。而在这场会面中， AI 的进程标准与智慧财产权保护直接被排在了议程的最顶端。这已经不再是两个国家的谈判了，而是两大阵营的正面对撞。
报告里提到了两个很陌生的名词，一个叫 Park Silica 联盟，另外一个叫 WAICO 联盟。这到底是什么？
Park Silica 联盟是由美国推动的，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借由细晶片维持的和平。这个联盟包含了35个西方及盟友国家，他们的核心目的就是透过严格控管高阶运算力来维持技术霸权。
那 WAICO 呢？
WAICO 则是中国集结了29个国家组成的联盟，他们主打用低廉的价格还有开源免授权费来拉拢那些被排挤在昂贵西方 AI 俱乐部之外的国家。
等于是分成两大派系了。那么这一切对我们听众，或是对身处地缘政治前线的跨国企业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金晶镇律师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观察指标。他说，在这场大国博弈中，处境最复杂、最能反映这种撕裂痛苦的，其实是韩国。
韩国？为什么韩国会成为这个交叉点？
因为韩国刚好同时跨足了这两个生态系的最深处。你听我说，一方面，韩国的 SK 集团刚刚跟辉达签下了一笔高达5000亿美元的 AI 基础设施合作案。
5000亿美元，这不是一笔小钱耶。
绝对不是，这里面包含了高频宽记忆体的长期供应，以及一个高达 2GW 的超大型数据中心计划。
2GW 的数据中心，这耗电量几乎等同于一座中型城市了吧？ 这等于是把韩国的半导体命脉完全绑死在美国和辉达的战车上了。但你刚说，他们也跨足了另一边。
是的，与此同时，我们前面提到刚刚发表新晶片的华为，正准备拜着号称能解决算力瓶颈的那个 SN950T， 在第四季强势进军韩国的数据中心市场。
哇，韩国一边是美国最大的硬体盟友，一边又面临中国极具价格破坏力的基础设施入侵。但这在技术上行得通吗？如果你整个数据中心都是基于辉达的 Q 的生态系建立的，你要怎么中途把华为的晶片塞进去？这总不是随插即用的 USB 随身碟吧？
哈哈，当然不是。你问到了最核心的痛点，这绝对不是随插即用，这中间牵涉到软体编译器、开发者的习惯，甚至底层演算法的全面重写。这中间的技术摩擦和转换成本是非常庞大的。
难怪924峰会如此关键。
没错，韩国面临的已经不是单纯买哪一家产品的问题了，而是当世界分裂成两套底层逻辑完全不相容的基础设施时，他们到底还有多少两边下注的空间？
哇，这真的是在走钢索耶。好，让我们快速收拢一下今天的深度解析之旅。我们从 DeepSeek 那个便宜到破坏行情，引发蒸馏抄袭争议的 AI 模型开始看起。
对，接着从梁文峰外流的录音中，我们看透了软体突围背后的硬体焦虑，以及华为不计能耗的极限反扑。
没错，然后我们又看到了走入现实的机器狗如何在引发美国国安恐慌被封杀之后，反而靠着中国本土的 IPO 狂欢获得了资本苏醒。最后，这一切的暗潮汹涌都将汇聚在即将决定韩国等供应链命运的924中美巨头峰会上。
从金金镇律师的这份报告，我们可以看出，知识最有价值的地方就在于理解这些看似独立的事件是如何联动的。在现在这个资讯严重过载的世界里，看懂资本输血、技术漏洞与政策禁令之间的因果关系，往往比单纯去背诵两张晶片的技术规格还要重要的多。
真的，这是一场充满变数的战略泥淖。那么在今天节目结束前，我想留给你一个剧本之外但绝对值得深思的问题。如果您是一家跨国企业的决策者，当未来的世界真的彻底分裂成两套互不相容的 AI 基础设施与标准时，一套是极度便宜、完全开源，但随时面临被制裁拔插头的风险，
而另一套呢，效能顶尖，拥有绝对的政治安全保障，但成本却高到足以吃掉你所有的利润。
在这两者之间，你会把你的公司压注在哪一个生态系上？又或者我们真的有办法在这两堵越来越高的高墙之间找到第三条路吗？这绝对是未来几年所有领导者都必须回答的造元级终极难题。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期待下次的深度解析专题，再见。
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